感谢主，阿妹，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真理系列的第二篇，追求主话语装备真理的第二篇，我们一起把题目读一次，借读经得着活的经，再一次，借读经得着活的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二节，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再来第二处，约翰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第三处，哥罗西三章十六节上，当用各样 Amen 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好，我们刚要说出我们这一篇信息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大点，一起来，圣经是神写的话，基督是神活的话，圣经需要基督来充实做内容，基督也需要圣经来启示做发表。所以神的话有两面，一面是写出来的圣经，一面乃是什么？基督自己。第二，来一起读，作为神活化的律法，对于他所爱之寻求者的。好，第二大点主要是讲到我们来寻求神的话，我们会享受神话语的功用。第三，来一起，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这一点要讲到我们如何能够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好，
一同把总题我们再宣读一遍，追求主话以装备真理。为什么要追求主话呢？那真理是什么呢？三一篇信息给我们看见了，真理一点不差，就是三一神来作为实际，他借着话来传输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召会，因为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如何得着真理呢？我们需要圣经，因为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Amen， 他要把他自己这位三一神作为生命来做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如何来实行呢？上一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读圣经。所以呢，上一篇的信息也告诉我们，出信的人就要读圣经，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次那个出信成全里面，头两课就是讲到祷告，讲到读经。但是弟兄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座都是有心的，我们也不能从读经来毕业。我们不要有一天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读经也能服侍召会。我觉得对这句话真是提醒我们，我们还需要扎扎实实的过一个读经的生活。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以为只要进入高峰的真理，我们需要进入圣经。我们也不要走捷径，我们需要规律的来读经。但第二篇呢，今天我们要来读到借着读经得着活的基督。我们读经要做什么呢？Amen， 弟兄们，我们读经不是只是设一个计划，我们需要借着读经来得着活的基督。所以下面呢，有三个纲。第一个纲里面给我们看见，你既然说要得着活的基督，那基督在哪里呢？圣经里。今天我们去传福音，告诉人基督的许多方面，但是当他问你基督在哪里，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明明的告诉他，基督就在圣经里。当然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话是写出来的话，但是呢，我们需要来到圣经这里来得着基督作为神活的话。那这两面是不可分的。如果圣经只有写出来的话，没有神儿子这活的话作为内容，我们给人的可能就是死的字句，是空洞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叫人来得着活的基督，却没有圣经写的话，他就渺茫，难以捉摸，难以摸着得着。所以我们需要这两面是不可分的。 但是我们来刚才读到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说到太初有话，这个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有一天这个是话的神，他来成为肉体，他来成为一个人，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话一点不差，就是神的儿子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读神的话，只读写出来的话，我们没错，我们需要来到圣经里来得着基督，但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儿子就是这个话的本身。弟兄们，我们今天读了许多的话，但是我们有没有得着神的儿子呢？难怪约翰福音主耶稣自己在那里说，他说什么呢？凡听我话的，然后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他讲说听我的话，接着他又说什么呢？他说啊，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过来。神的话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读神的话，有没有将神的儿子服侍到人的里面？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们都是有心的。我们为什么要读主的话呢？ 有大部分我们都觉得需要来解决圣徒的难处，其实我们难处也不少，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话语来服侍人，就是用什么呢？神的儿子来服侍人。那你要用神的儿子服侍人呢，你需要在另一个范围。这边刚才我们读的大家都很有感觉，我们需要在另一个范围，因为圣经他说在一个范围里面只是一本书，但在另一个范围里面就是基督自己。弟兄们，我们读经要在哪个范围呢？ Amen。 我们需要来摸着基督自己，我们不要只有圣经，就好像啊，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却不肯到我这里来，我们得生命啊，我们有圣经，但是我们也需要到主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到圣经面前进入另一个范围，我们来摸着这位活的基督，摸着神的儿子，当我们在召会中所有的说话，就啊有一种的话语的执事。这个话语的执事呢，一点不差，就是将神的儿子供应到人的里面。我们不能用道理，用什么呢？教训来服侍人，这没办法解决人的难处。因为人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生命。我们需要到主这里来先得着生命。所以他这边用一个例子，刚才我们分享，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觉。这边有两个世界，有两班人，或是有一班啊是大数的人，他在那里拥挤耶稣。但是这边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他有一个很切身的需要，他就在这里呢，他不是在那里像许多人一样拥挤耶稣，他在这里啊，他就啊挤到前面去做一件事，来摸耶稣的衣服。圣经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说，就是这个血漏女人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就必得拯救。所以他一摸，圣经说，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得了医治。所以弟兄们，我们有没有读圣经读到一个情形，说主啊，我有一个需要。 Amen。 如果我们不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可能就是啊那一般在另一个范围里面读圣经的人，在那里啊拥挤啊，这本圣经不是拿来挤的，这本圣经啊是我们需要来摸它的。所以挤耶稣的人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所以难怪我也觉得，为什么那一次我们说举手五年读经读一遍的没有人举手，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摸了五年觉得没什么意思。那摸的人为什么？他就好奇而已，他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些的美好的教训，但是他没有摸着神的儿子，他的难处没有得着解决。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读经叫我们没办法继续往前。我们需要做一个有觉得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做一个摸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在读经的实行上，我们需要在一个范围里面。主啊，求主使我知道，主啊，我的需要乃是你的自己。并且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她为什么得医治呢？ 因为主耶稣后面告诉他，因为你的信救了你。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话面前，一面觉得有一个需要，一面也要运用我们的信心来支取主的话，叫我们天天呢、得着一种的拯救。 Amen。 所以在这边呢，他在下一段他就说，这里面有一个同样的原则，刚才讲这个事例之后，他就说挤圣经的人多得很，但是摸着神儿子的人并不多。你可以从拿撒勒人耶稣摸着神的儿子，你也能从圣经摸着神的儿子。 Amen。 主啊，我们需要借着读经，我们来摸着这一个活的人位。感谢主，因为我们需要来摸着他做生命，因为主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碰着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碰着了他自己。当我们出去传讲，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去传讲啊，这一个话就成为一种的话语的执事。所以召会生活里面不缺话，但是缺少一种话语的执事，能够将神的儿子啊服侍到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乃是用神的话语来服侍人，同时呢也是用神的儿子来服侍人。然后到第二页，他也说中间那一段，他说有的人只认识历史上的耶稣，根本不认识神的儿子。所以你在路加福音24章那边呢、当主耶稣复活之后，那边啊有两个门徒啊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他谈论耶路撒冷发生了好多事情，那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然后主耶稣啊，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装作不知道，但主耶稣就很有耐性，就陪他们走。那他说，你不知道吗？耶路撒冷发生了许多的事，他讲的事都是跟这位在他身旁的拿撒勒人耶稣有关，但是他讲这些事的时候却没有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心也没有打开。主啊，我们可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得着许多关于主耶稣的事，但是却没有认识他。那主耶稣啊，就陪他们同住同行，最后啊，就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认出了这位钉死复活的耶稣，他们所熟悉的耶稣。弟兄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认识历史上的耶稣，我们不是只认识只在读上面关于许多耶稣的事，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位活的耶稣。所以这边呢有两个，他说有两个世界，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两个范围，在己的世界里一点用处没有，在摸的世界里所有的病都得着医治，所有的难处都得着解决。弟兄们，我们不要只是为着解决召会圣徒的难处，我们需要先到主这里来。其实我也觉得我天天有许多的难处，那等一下会讲很多的功用。主啊，这些都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下一段呢就告诉我们了，他的话语有一种的功用。我们读一下这个标题好不好？作为神活的律法，对他所寻求者。神的话有没有功用呢？真的吗？ Amen。 其实他里面讲一段，他说其实啊，这个功用还不在话的本身，他说乃是一个活人位的作为和行动。所以他的这个话要有功用啊，需要连于这个活的人位，他在我们里面啊有作为有行动。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话来接触这活的人位，让他来注入，让他来饱和，让他来运行，让他来光照，让他来充满，他就在这样的经历中要起作用。那这一般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爱他的人。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引的。其实啊，这边就是主耶稣神啊在向他的百姓示爱，我们需要是一般爱慕他的人。所以呢他说是我们是一般神所爱的寻求者，也是那些因爱而寻求他的人。我们若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对他的话无论是责备，无论是警戒，无论是教训改正，主啊，我们说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阿们你的话，我愿意做一般爱你的人。他就在我们里面啊运行，在我们里面搜寻，在我们里面检查焚烧。哈利路亚，这样的人读神的话，他就有那个活的话语作为那功用。那等一下弟兄会交通有许多的功用。简单来说，前面这两段呢、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我们要读圣经要做什么呢？要来得着这位活的基督。那这基督在哪里呢？基督在圣经里。圣经是神写出来的话，但基督呢是神活的话。二者可不可以分开呢？一个是做内容，一个是做实际。然后呢，他也需要啊，他作为我们神的话，作为基督，基督就是神儿子本身。我们需要来到这话面前呢，我们就是来摸着他这个活的人位。弟兄们，我们觉得我们天天早上啊来读圣经，像我早上都会喜欢来到主面前，但是常常不一定有摸到他。那当没摸到他，我就觉得主啊，这一天好像这话没有在我们起作用。但这一次的信息啊，带我们来实行读经这件事，需要帮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我们需要来做一般摸他的人，也做一般爱他的人。求主得着我们。哈利路亚，
阿们。说到读经，虽然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对我们来讲，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也对我们的服事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倪弟兄啊，他在《初信造就》这本书，他在读经篇，他就讲到说，他说你要认识神，并认识神的带领，还有神的道路，你就需要神对你来说话。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们的道路是什么呢？我们就要需要神对我们的说话。但是他说，而神说话的根基都是根据于他已经说过的话。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今天神要向我们说话，来启示神的自己。神要向我们来说话，来告诉我们他的道路。他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呢？他需要说他已经说过的话。如果我们缺少神已经说过的话，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来给我们有应时的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啊，这个虽然我并不反对啊，这个像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到了一些欧洲啊，在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许多基督徒啊，他说我得着神的梦了，我得着异象了哈。这个某一面，我绝对没有否认这些东西，因为就在圣经中，连在新约里还有这个异梦这个问题。但是另外一面，保罗他也说，神的话已经完成了，他的职事就是完成神的话。神所有的启示今天在哪里？其实就在神的话里。你要认识神吗？你要有神的启示吗？你要有神的引导吗？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神的话。神要给我们有及时的说话，他不是凭空对我们说话，他乃是说他已经说过的话。他说，你若缺少神已经说过的话，你就缺少给神说话的条件。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寻求神，但是在我们的寻求神里面没有什么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你缺少什么？神已经说过的话。我有一次啊，我在这里做过见证，就是啊，这个我们有一个弟兄，那时候在学员，我是他的辅训，出车祸，然后呢，后来呢，有一天他住院的时候，父亲来看他，父亲是一个很敬虔的弟兄，就问他的儿子说，因为他儿子他是全世界学员，他说，儿子啊，你出了这个车祸，主对你说什么话呢？他儿子就愣在那里说，我不太晓得主对我说什么话。他爸爸就说，因为你平常都不读主的话，主当然没有话对你说。这是他自己跟我分享的。哦，我那次听了很受提醒啊。他父亲非常认识他的儿子。如果我们缺少神已经说过的话，难怪神就很难给我们应时的说话。 因为他说话的原则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这不仅是对着我们，他也是尼弟兄说，神如果要借着我们对别人说话，也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所以我们要帮助人吗？我们要说神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所以难怪他说，如果我们缺少神已经说过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成为没有用处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有用处吗？我们要认识神吗？我们要摸着基督吗？我们都需要神已经说过的话，就是什么呢？圣经的话。但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有圣经的话，我们更要看见圣经的话是一面，但在这一个圣经的话里面有一个活的人位。我们不仅要来读，我们更要借着我们的读来摸那一个活的人位。这个活的人位就是神活的话，这个活的人位就是基督自己。这个弟兄们也许都知道，我们也听过这个信息，就讲到圣经讲到这个话有两面，一个叫做什么 Logos， 就是劳高斯的话，就是那个常识的永远的不改变的话。但是另外一面圣经的话，这个话又有什么 Rhema 的话，是那个及时的，是那个再说一次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那一个神永远不改变的说话，它是 Logos 的话，对不对呢？但是当圣经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话不是指着 Logos 的话，那个话是指着什么？ Rhema 的话。必须这个 Logos 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经历里有一个一时的及时的再说一次的话。那个再说一次的话就是什么？灵，也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就是什么？劳高斯的话。但是这位活的基督呢，其实就是 Rhema 的话。你看看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什么事上经历主呢？你在什么事上有一天你碰着主了呢？你若没有碰着主经历主，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但是你想想，是什么时候，你是怎么碰到了这位主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中，因为什么呀？一句话来了。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追求中，有一句主及时的说话，那个话可能平常你也听过，但在那一天这个话特别在你的经历中，在你的情形里，主对你又再说一次。那一次的说，哇，你摸到他了。那一次的说，你得着了供应了。那一次的说，那个话在你身上产生功效了。其实那个活的话就是这个 Rhema 的话，这个话能带给我们灵，这个话能带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一面我要再说那个 Rhema 的话是再说一次及时的说话，但是这个 Rhema 的话是先根据什么呢？ Logos 的话。没有这个永远常识的话，就没有 Rhema 的话。所以你不读圣经，难怪尼弟兄说就没有神说话的条件，对不对呢？但是你读了圣经，你也不见得有 Rhema 的话。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大本586第一首，他那个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主啊，我心怎么样？又渴又饥，今来救你，求你给我供给。你知道挤啊跟摸差别在哪里？挤有没有摸到耶稣？就在某一面他一定也碰到耶稣啊，对不对呢？那摸跟挤到底差别在哪里？啊，对，有一个迫切，有一个需要。你如果只是啊挤耶稣，那可能是你想看看，哎，我听说这个耶稣很神哦，他很灵哦，我想看看他能做什么。但你并不自己觉得你需要他呀，
所以你可能跑到那里去，你可能去挤耶稣，但是你有没有从耶稣得着能力和医治呢？没有。但是呢，这一个妇人，他不仅去挤，他不是好奇想看看耶稣。有的时候我们要鼓励大家读经，我们也好奇看看圣经想讲些什么。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不是带着这个态度。这个妇人是怎样？这个妇人她是想要得医治，所以她去摸了耶稣，因为她相信我摸了他，他就会得着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差别就在你是不是想要得着这位耶稣，你渴望摸着他，你渴望从他得着生命的供应，你渴望从他得着生命的喂养。所以这就是那个差别。所以我们鼓励弟兄们读经，不是只是叫弟兄们去守一个读经的规条，我们鼓励弟兄们读经是要叫我们从读经中来摸着一个什么活的人位，医治在那里，亮光在那里，生命的供应在那里，信心在那里，扶持在那里，智慧在那里。所以弟兄就告诉我们，从诗篇119篇那里啊，有这么多神律法的功用，但是你要摸到神律法的功用，你必须摸到神话里活的人位。那个功用是来自于什么？不是来自于话，而是来自于那个活的人位。你摸到那个活的人位，你就得着神话的功用。所以我也很摸着刚刚弟兄说那个两个下以马忤斯的门徒的例子。你看啊，他们也读啊，他们有没有主的话啊？其实主早就跟他们至少3次启示他要死，然后他要复活。所以当他们主耶稣问他们说耶路撒冷发生什么的时候，他们也在那里讲啊，哇，说这个耶稣啊，他在神人面前都大有智慧和能力啊，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就把他定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了。他不是我们素来所仰望的那位弥赛亚吗？然后他也说过了3天有妇人跑到那里去看坟墓空了，天使告诉他他复活了。他居然在主耶稣面前，这位复活的耶稣面前跟他讲定死跟复活。他们有没有这个道理？他们有没有这个圣经的教训？也有，但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位为他定死又复活的耶稣啊。你看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啊，我们也读了很多的知识，但对于这位就活在我们眼前，活在我们灵里那位定死复活的耶稣，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们眼睛没有得开，直到主耶稣就说，你们心为什么信得那么迟钝？然后主就从摩西还有这个申言者书反指着他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到了晚上，当主擘饼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他们就认识这一位什么主耶稣，主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就回忆说，当主耶稣在那里给我们解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你看他们也知道圣经的道理，主耶稣告启示，他也听说了主耶稣复活了，但是主耶稣遇到他们的时候，圣经上他们面带愁容，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你看我们基督徒一点信心都没有，常常遇见环境面带愁容，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信心，而且我们是下哪里？下以马忤斯。但是当这两个门徒眼睛一开，当主在那里解开的时候，他们认识主的时候，你看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他们就有信心了。为什么我们读了半天没信心呢？我们读了半天灵里不火热呢？因为我们没有摸到那个活的人位。所以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不能把主的话和这个人位分开。你要得着主吗？你要读主的话。但是你要读主的话吗？就像我们第二处的经节，我们还要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来看神话语的功用，还有几面。第一是赐人什么？亮光与生命，叫我们活过来。第二呢，这是主要是重在我们的灵说的。第二，叫我们的魂怎样苏醒，还要快活我们的心。第三，他还要带来什么？我很摸着这个救恩有两面，有及时的，
也有常识的。在腓立比书那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才读到平安记吗？第四章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一无挂虑呢？啊，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借着与主的交通，借着与主的交通，我们就能够得着什么？神常时的救恩。这里就讲到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诗篇那里说，照你的话搭救我，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忧虑和重担。并且二章也说到，我们常常在环境中有怨言，也有什么争论，我们很需要从我们心思和情感的搅扰里面得拯救。弟兄们，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肉体啊，我们有没有脾气啊，我们有没有情欲啊？那谁能拯救我们呢？主的话，话中那个活的人位能带来救恩。再来，我把下面的两个点合在一起，特别是当我们在环境中，在患难中，我们需要主的话来怎样坚立，来安慰，来什么滋养。当主的话在我们的患难中坚立我们，我们就不会跌倒和退后；安慰我们，我们就不会灰心而失望；滋养我们，就使我们有力量而不致无力下沉。而弟兄也说，这个滋养就叫我们得着扶持、保守，使人有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说感谢主啊，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面有平安啊，这我们这都享受。但是我怎么在主里面呢享受真正的平安呢？那个实际的路就是在主的话中来摸着主自己。要不然我们常在患难中，我们有许多的失望，有许多的灰心，是不是这样呢？有一次啊，我在这个海外开展的时候，这外面啊，这个配搭非常困难啊，这个文化冲突实在是太大。然后呢，我们到那里过了一年多，发现我姊妹怀孕了，结果第一胎就流产。啊，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里面呢，也因着许多的为难，叫我里面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特别摸不着神的同在。但是感谢主，那一段时间刚好我们在追求的是雅歌，雅歌的第二章。当我在那里啊，读到这个主就啊，用那个繁茂的复活呼召这个，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他说冬天已经止住了，雨水已经止住了，这是百花齐放，百鸟鸣叫啊，你要跟我一同的穿山越岭。我才发现原来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留在我自己的那道墙里面，我需要与主起来。哎，当我啊，就发现当我与主一起来同行的时候，我真正就经历到繁茂的复活，我就从那个死荫的光景中就出来了。那还有一次我也是非常软弱，因为一些的事情啊，我甚至有点生气，定义不干了。结果后来呢，我那段时间正在读希伯来书，我在跟主祷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不干了。主就跟我讲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三八到三十九节，他说只是我的义人必怎么样，本于信而活着，他若退缩，我的心就不喜悦。我们却不是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的人。哇，我那天的主的话一来啊，我里面啊就不敢退缩了，我就必须往前了，因为我不愿意成为那一般退缩而遭毁坏的人，我愿意凭着信往前以致得着魂的人。你看当主的话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什么？坚立了，安慰了，滋养了，扶持保守了，我们就满有盼望。并且神的话使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份，这个份有两面，一就是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面，我们就能够得着他面的光照；二，我们就在各种仇敌的攻击之下，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并享受神的帮助和善待。亲爱的弟兄们，仇敌有许多的试炼和攻击，但是我们若有神的话，我们就有避难所，我们就有盾牌，我们就有神的帮助和善待。 再来下面两个点说，神的话使人有什么智慧和通达。以弗所一章八节，这恩典是照着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但这个智慧和明达是为了什么呢？是叫我们知道神那个意愿的奥秘。我们要想知道神的意愿吗？神的旨意吗？神的道路吗？我们需要有什么智慧、明达？智慧和明达在哪里？就在神的话里。你越读神的话，越享受这话中活的人位，你就越有神的智慧和明达来认识神的道路，并且他赐人精明和知识。在诗篇119篇66节，求你将明辨和知识教训我。他后面说，我受苦以先，在我什么呢？走迷了路。什么意思呢？弟兄就说，许多的时候我们缺少一个明辨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容易怎样？走迷了路。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精明和知识，叫我们能走正确的道路，这样我们就能保守不犯罪，不走一切的邪路。还有呢，保守我们不怎样，不绊脚，使我们的脚步稳当，并使我们胜过罪孽。有一段时间我正在读小伸言者书。其实我很讨厌读小伸言者书，我觉得每次小伸言者书都是神在那里责备骂这些小伸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拜偶像这些情形我都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就常常觉得这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我就翻得很快。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就在那里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那个神所责备的以色列人这就是我我读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读得下去，又很想读。为什么很想读？因为那个都在说我。为什么又不敢读？因为都是在说我，每一句几乎就是我的光景我记得那天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在读，我不知道读了几十章，读不停，停不下来，又很想停，又停不下来。为什么呢？那个话满了光照，我里面许多的光景被曝露，一面被曝露，我是不是就得着医治了呢？我是不是也就得着保守了呢？对不对？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前面有一些的拣选我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需要做个抉择，是不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好像有很大的为难。但是感谢主，那一天就是读到。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等一下说其实你不必刻意去读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好好照进度去读有一天有一个妇人，她有一个儿子生病了，快死了，人家告诉她，她就去找圣经，就找到约翰福音说这病不至于死，她就很有信心说我儿子绝对不会死。后来她儿子真的死了。我们常常读圣经是自己去圣经里找，找我需要的东西，那不是神对我们的说话。你只要好好读圣经，照圣经次序好好读，神就会用你所读的来供应你。那一天我在很挣扎的过程中就读到希伯来书12章第2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他为摆在前头的什么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至终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天我就非常摸索，主就告诉我，你若踏上这条路，有没有十字架？有没有羞辱？有，但你可以轻看，你可以忍受。你只要怎样望断于基于耶稣，你只要注视你那前面的喜乐，你有一天走上去，你就能够有份于我的宝座。哇，你这一句话一来，我就告诉我姊妹搬了。我的信心从哪来？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这样搬？但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自己去找来，当你摸到话中的基督的时候，信心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最后弟兄们就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们，盼望我们真的是要建立起读经的生活，规律的读经。有一位年长弟兄问一个得救一年的弟兄，他说，这个你已过的得救了一年，圣经读过几遍？那个年轻的弟兄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说，我天天都有读经，
那年长弟兄也很厉害。我不是问你天天有没有读经，我问你圣经一年你读过几遍。他说我虽然天天有读经，但是还没有读过一遍。你看我们天天诚心圣言，我们有没有读到圣经？但请问一年下来我们圣经读了几遍？我们很难说得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需要有这个基本的功夫。我们需要不能光读诚心圣言你就认为你读经了，我们需要有读经的进度。你一年不能读完，你两年起码也把它读完一遍嘛。我们现在给大家的就是两年一遍嘛。你没办法读注解也没有关系，你起码先读经文嘛，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操练。第二，我们需要一面读一面的祷告。我很摸索啊，李丁就讲到说啊，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在祷告中一定会遇见神对话对我们的要求，对不对？正常的祷告，神的话像律法对神的子民是一个要求，暴露我们的光景。但神的话不仅有要求，神的话还有什么？还有供应。所以有一天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一个少年的官遇到主耶稣，对不对呢？主耶稣就叫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并且来跟从我。这少年的官就怎样？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主的话会不会有忧愁？会啊，因为我们一看到神的话跟我们啊，哦天哪，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但是主后面没有停在这里，对不对？所以门徒就问说，那样这样富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啊。那主耶稣怎么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的话我们一定，如果你好好祷告，你会经历两面。一面神的话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真的不能，我们的光景离神的标准差得很多。但是我们越祷告，主的话要成为不仅是要求，他要成为对我们的应许，他要给我们看见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好不好弟兄们，我们最后把实行操练我们来一起读一次好不好？来，操练有计划并规律的读圣经，特别是建立早晨享受主话的。第二，操练在读经时运用灵来接触主自己，并把读经中的亮光和感动记录下来，为着圣言供应。愿主加强我们，好吧？我们两两祷告一下，我们接下来弟兄们就会有回访的训练。